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4月18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富汗东部的安全官员表示，贾拉拉巴德市星期六发生一起自杀炸弹袭击事件；美国财政部长敦促希腊解决财务细节问题；另外，首都华盛顿国家大草坪将举行地球日集会和音乐会；另外，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被判7年徒刑。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阿富汗方面，阿富汗东部的安全官员表示，贾拉拉巴德市星期六发生了一起自杀炸弹袭击事件，有至少33人死亡，大约100多人受伤。南格哈尔省警察局长谢尔扎德对记者说，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一家的银行外面，当时政府的雇员正在这家银行领取工资。塔利班否认对这次的爆炸事件负责，称袭击事件是邪恶的行径。另外，伊拉克官员说，长期在逃的伊扎特·伊布拉辛·杜里在一次军事行动当中被打死。杜里是伊拉克逊尼派反叛分子的头目，也曾经是被处决的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助手之一。星期五的新闻报道援引萨拉赫丁省省长的话说，杜里是被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打死的。据说这次行动是在这个省的哈姆林山区进行。据报道，被认为是杜里的尸体混在一群被打死的恐怖分子当中。萨拉赫丁省省长称，杜里是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谋，并且说他的死亡对伊斯兰国是一个打击。伊拉克官员以前也曾经声称打死了杜里，但是这次有照片为证。据称是杜里的尸首的照片星期五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尸首上看上去像是这位萨达姆的前助理，脸上有代表他特征的红色胡须，照片中的死者似乎也缺了一个门牙。目前正在进行 DNA 测试，以确定尸首确实属于杜里。据信杜里在幕后推动了目前伊拉克针对什叶派政府的一系列反叛活动。杜里曾经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担任副总统。在2003年美国领导的联军入侵伊拉克之后，他在美国通缉伊拉克政府官员的名单当中名列第6。杜里在55张代表55名在逃犯的扑克牌当中被标为梅花 K， 并一直在全国通缉犯名单之一。另外，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五在也门继续进行猛烈的空袭行动，基地组织则在也门的东部地区乘胜前进。逊尼派伊拉克领导的联军轰炸了几个城市，其中包括首都萨那、也门第二大城市塔伊兹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联军袭击的目标是据信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五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也门和平计划，这个计划要求结束所有外国的袭击行动，重启也门为主的谈判，以及成立一个全国团结政府。基地组织目前正在利用也门的混乱局势加强他们在也门东部地区的据点。星期五，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在哈德拉毛省省会穆卡拉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军营。官员们说，这伙人夺取了坦克、火箭炮发射器以及小型武器等。同样在星期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了电话，白宫说这两位领导人都认为也门需要一个由联合国推动的政治解决方案。 在也门局势方面，伊朗提出了一个结束也门冲突的和平计划，但是伊朗的地区对手如沙特阿拉伯并没有对这个想法表示支持，他们指责伊朗支持胡塞反叛武装。胡塞武装迫使也门总统逃亡利雅得，并且占领了也门的大片地区。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斗争正在加剧也门国内的局势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胡塞武装奔赴南方作战，他们把坦克开向亚丁，那里是与政府军交战最为激烈的战场。反叛分子挺进的步伐由于沙特领导的空袭而有所放慢。伊朗外长星期二在马德里再次强烈批评利雅得的行动。
我们相信空袭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也门没有什么东西有军事价值需要轰炸。
扎里夫随后否认伊朗支持胡塞武装而造成也门动荡，他还提出了一个四点和平计划。
我相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都提供帮助，也门就会有一个人民广泛支持的睦邻友好的政府，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四点是停火、人道援助、也门各派之间的对话，以及人们广泛支持且对所有邻国友好的政府。
但是总部在英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戴维斯·莱温认为，需要谨慎对待伊朗的和平提议。
在稳定局势方面，他们不是我们的盟友。你可以看到，现在巴基斯坦也被拉进来反对伊朗的代理人，也门胡塞武装。
伊朗否认向胡塞武装提供军事支持。不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法瓦兹·格吉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也门正在成为德黑兰与利雅得之间的战场。
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较量是在多个事态发展上火上浇油，以前是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现在是也门。沙特和伊朗的较量把原本的一个政治冲突演变成了各自代理人之间的一场战争，甚至是教派冲突。
格吉斯说，胡塞武装在也门并不被看成是伊朗的什叶派盟友，但随着教派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也门的逊尼派感到自身受到威胁，这可能就会成为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
如果冲突继续，看起来会是这种情况，那么我认为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也极有可能是伊斯兰国，将会找到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
联合国星期一对胡塞武装实施了广泛的武器禁运，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说，华盛顿方面对此予以支持。
对胡塞武装和前总统萨利赫采取的措施，要求胡塞武装停止军事攻势，同时也是敦促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来。
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谈判无法达成协议，地区范围内的教派力量则可能会卷入一场全面的内战。 VOA 卫视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政治方面，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本星期开始他第二次问鼎白宫的竞选，他前往爱荷华州进行早期竞选。克林顿很容易成为两党总统参选人当中最著名的人物，他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也同时面临一些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克林顿在爱荷华州低调启动了第二次总统竞选活动，明年早些时候将在这里举办首次党团投票。克林顿没有举行大型集会，他会晤了少数选民，讨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议题。
但是你们感到这恰好帮助你们增加了经验，然后可以把这些经验传授下去。
I'm getting ready to do something too.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克林顿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一段视频启动了他2016年竞选活动。视频的重点是普通美国人和他们面临的挑战。
美国人已经从经济困境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经济平台仍然只是有利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普通的美国人需要一个斗士，我愿意呢就成为那个斗士。
分析人士库克说，克林顿明年最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但是他在寻求新开端的时候也面临挑战。
希拉里·克林顿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和过去有所不同，我是说他必须展现不同的方式。
共和党参选人，例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指出，选民放眼2016年时希望从过去走出来。
昨天已经结束，我们绝不走回头路。
克林顿的竞选受到共和党视频的攻击。共和党选举策略分析人士福特·奥康奈尔说，这仅仅是开始。
无论共和党选谁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都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但是与此同时，你可以利用一些机会把他的名望拉下来。
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的问题引发争议，导致他民意满意度下滑，但是分析人士戴莱克说，他仍然有很大实力。
他的经验极为丰富，非常聪明，目前还处于竞选初期。除了产生巨大影响的电邮风波之外，他和他身边的人都准备好进行一次更明智的竞选。
即便拥有巨大优势，克林顿在民主党内仍然会遇到挑战者，他们有可能包括前马里兰州长马丁·奥麦雷、前维吉尼亚州参议员吉姆·韦伯以及福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尔斯。 VOA 新闻报道。
在希腊债务方面，美国财政部长敦促希腊解决细节问题。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希腊要逐字逐句地详细地审视其预算，以起草一个能够满足国际债权人的改革计划。杰克卢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他认为如此讲究细节是必要的。他同时补充说，这不能够用演讲，也不能够用修辞，而是要用深度的技术性工作来解决问题。在包括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在内的多国财政部长举行的会议后，杰克卢说，急需各方在达成全盘方案上取得一致。杰克卢同时强调说，如果不能够达成一致，将会导致希腊立刻出现困境，并且增加欧洲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瓦鲁法基斯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听众面前说，为了能够留在欧元区，希腊一定会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与债权国妥协再妥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方面，最近发生在兰卡罗拉纳州的白人警员射杀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事件，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为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机的有关倡议。众议员伊曼纽尔·克里夫在国会推动了这项法案，力争这一设想变为现实。克里夫议员最近在美国之音社交媒体组采访的时候提到，他的法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纳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沃尔特·斯科特在逃离一名警员追捕的过程中，背部被击中8枪。开枪警察迈克尔·斯拉格声称是出于正当防卫，但路人所拍摄的视频成为他以谋杀罪被起诉的关键。警察是白人，受害者是黑人。对于这一事件，国会众议员伊曼纽尔·克里夫说，
过去几年之中有数起非洲裔美国人被枪杀的事件，对此我感到十分心痛。
这一枪击事件再次使警察执法与种族问题成为敏感的焦点。几个月前，在密苏里州的福格森市，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一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白宫以这次南卡罗来纳州的案件为契机，提倡更广泛的使用随身摄像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随身摄像机的广泛使用有可能显著减少警察与嫌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
There's also some academic evidence to indicate that the use of body cameras actually is.
有一些学术研究表明，使用随身摄像机与暴力冲突的减少有密切关联。携带随身摄像机的警察卷入冲突的可能性较低。
克利夫议员认同这一说法，并提出议案，要求拨款美国执法机构帮助他们购买设备。
这项措施的影响力如何？大家都拭目以待。如果执法人员的衣领上配有摄像机和录音设备，或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希望在镜头上亮相，没有人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违反执法规定，藐视和伤害自己曾誓言要保护的公民。
泰瑟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随身摄像机供应商之一。泰瑟公司副总裁史蒂夫·塔特尔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好的一方面是摄像机是从警员的视角来进行拍摄，但因此肯定会错过一些东西。随身相机并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最大限度的记录证据方面，我们可能会少了很多疑惑。
克利夫议员认为，随身摄像机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希望关于执法问题的讨论能够广泛的展开，让民众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来发表看法。
我们需要谈，需要在社交媒体上谈，因为我认为我们确实有此需要。
美国之音记者伯纳德，华盛顿报道。
星期六，也就是今天，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上将举行地球日集会和音乐会。这两项活动计划呢，将由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前主播萨拉达德·奥布莱恩以及饶舌歌手 Will.i.am 主持。著名的歌手玛丽·布莱吉、Fall Out Boy、不要怀疑组以及亚瑟小子等也将登台献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总裁金庸以及几位演艺界的人士预计将向上千名活动的参与者发表讲话。这场音乐会和集会活动选在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会在同一时间举行，为的是凸显世界范围内的贫穷以及气候变迁等连带问题。地球日的网络总裁罗杰斯说，无论是我们将看到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土壤浩劫、海洋生物掏空、物种和木材消失等等，所有这些都将给我们人类带来贫穷，并且同时导致气候变迁等一系列问题。地球日是在每年的4月22日举行，今年的地球日将进入其第45周年纪念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想要统领国际秩序，但同时呢表示呢，俄罗斯仍然对合作持有开放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费开支不透明，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令人担忧。
尽管扩张利益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正常行为，但是中国在这一地区一些持续不断的行动和投资，引起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长期意图究竟是什么。
沃姆斯说，中国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太空武器能力，这些看来似乎是要对抗美国的军事能力。参加听证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影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施加更大影响。他们在那里填海造岛的活动，最终可能导致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例如远程雷达和先进的导弹系统等等。
洛克利尔上将说，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越南等对斯普拉特里群岛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法使中国放慢速度。这些国家认识到，要阻止中国，需要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
近年来，美国还担心自己的军事优势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正在削弱，从而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被削弱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削减开支，还有我们的军购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再加上一些竞争对手盗窃了我们大量机密然后加以利用。
洛克利尔上将说，美国必须维持目前的军事技术优势，而目前的自动削减军费开支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安全利益。
现在我们被迫制定一个受到资源制约的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由长远国家利益主导的得到充足资源的战略。自动削减开支会迫使我们的军队规模、结构和战备状态受到损害。
不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琼斯认为，增加开支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靠借债来消费，然后告诉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你觉得他们会当回事吗？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回应说，
我们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我们是中国的重要顾客，保持美国经济活跃增长很重要。中国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另外，他们也认识到，虽然他们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沃姆斯说，美中不是盟友，但是也不一定是对手。强劲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崛起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构成的挑战，再次成为美国国会一次听众关注的焦点。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引发美国在内的国家质疑中国的长远意图到底是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费开支不透明，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令人担忧。
尽管扩张利益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正常行为，但是中国在这一地区一些持续不断的行动和投资，引起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长期意图究竟是什么。
沃姆斯说，中国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太空武器能力，这些看来似乎是要对抗美国的军事能力。参加听证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影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施加更大影响。他们在那里填海造岛的活动，最终可能导致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例如远程雷达和先进的导弹系统等等。
洛克利尔上将说，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越南等对斯普拉特里群岛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法使中国放慢速度。这些国家认识到，要阻止中国，需要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
近年来，美国还担心自己的军事优势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正在削弱，从而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被削弱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削减开支，还有我们的军购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再加上一些竞争对手盗窃了我们大量机密然后加以利用。
洛克利尔上将说，美国必须维持目前的军事技术优势， 而目前的自动削减军费开支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安全利益。
现在我们被迫制定一个受到资源制约的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由长远国家利益主导的得到充足资源的战略。自动削减开支会迫使我们的军队规模、结构和战备状态受到损害。
不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琼斯认为，增加开支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靠借债来消费，然后告诉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你觉得他们会当回事吗？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回应说，
我们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我们是中国的重要顾客，保持美国经济活跃增长很重要。中国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另外他们也认识到，虽然他们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沃姆斯说，美中不是盟友，但是也不一定是对手。强劲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关键。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高调宣誓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仍然为中东事务投入了大量的国防外交精力及资源。美国国会和舆论质疑奥巴马政府没有能够正确的执行亚洲再平衡政策，对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所谓亚投行采取反对立场，却遭到自己盟友的断然拒绝。美国应该对亚洲花费更多的心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五一篇评论对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政策的进展提出质疑，内容提到美国政府至今仍然全力投入中东事务，包括主导伊朗核谈判、派遣特别行动小组进入伊拉克、支持沙特对也门空袭，以及与叙利亚叛军合作等等。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几乎没有用多少时间在亚洲。对于美国至今仍然无法从中东事务抽身，是否影响美国对亚洲关注的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星期四在国会上一个活动后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几年来都在忽略与亚洲的关系。邵建龙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have been neglectful of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sia. I do not believe.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与亚洲的关系。我不认为美国对亚太地区投入足够的关注。我认为从经济和全球地位两个角度来看，亚太地区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区。
邵建龙表示，尽管美国以亚洲再平衡政策来宣示对亚洲的重视，但奥巴马政府在执行这个政策时却有失误，没有对亚洲付出足够的关注。邵建龙说，
地球上现在真正只有两个超级强权，一个正在兴起，第三个是印度，现在有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我们必须维持与所有国家的正面关系，尤其是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不过，对于一个对全球经济持续兴盛如此重要的地区，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却有许多的失误，我们实在没有对这个地区付出足够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17日的评论还说，原先美国在重返亚洲的论述中提到，亚洲的持续繁荣关乎美国的未来，但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国会正在审议的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外，外界并没有看到奥巴马政府关于亚洲提出了多少新的倡议。人们只注意到亚洲再平衡政策中关于抗衡中国的部分。文章认为，即便为了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美国的确有抗衡中国的必要，但美国却不能不与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保持合作。在这方面，华盛顿频频失误，不但反对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游说美国的盟邦不要加入，最后却遭到所有盟友拒绝，包括英国在内。奥巴马政府对整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只能用愚蠢一词来形容。 文章最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应该开始相信自己提出的伟大战略，从中东问题抽身，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亚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中两国高层安全官员日前呢在北京举行会晤，承诺任何一方都不会为逃犯提供庇护，并将在各自的法律范围之内努力将其实施遣返。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达成的只是原则上的共识而已。各自法律范围之内一词本身就说明这个举措不会对美国目前处理中国在美贪官的方式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和玉港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方网站中国官方新华社日前均刊登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最近在北京与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会晤的消息，并且提到两国将在追逃、追赃、遣返等六大领域开展合作。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中国版的合作声明多了如下一段文字，是美方英文声明中没有的。美方积极支持中方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和公安猎狐2015专项行动。纽约市华裔律师高光俊曾经在中国公安系统工作多年，他目前代理的很多当事人都是遭到中国当局以及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所谓贪官。高光俊认为，中国政府单方面加入这段文字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以支持其在全球追缴贪官的行动。
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政府他想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权力是有限度的。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要遣送走的话，第一点你必须是要法官的批准。美国政府他的合作的权力是有限的。
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达成的只是原则性共识，具体细节还有待商榷。鉴于美中两国政治和法律制度不同，而且无引渡协议，这次高层会晤预计不会对美国处理在美贪官的方式带来根本性的改变。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授权签署国进行国际执法合作，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0多个国家通过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说，
Because this treaty very uniquely includes a provision which allows a country to use.
因为这个公约包含一项非常特殊的条款，它允许签署国把这个公约作为引渡某人的一个法律基础，因此签署国不一定再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过谈判达成的双边引渡协议，但前提必须涉及腐败指控，因为这个公约只涉及腐败问题。
And that's the key because this treaty only.Covers corruption issues.
华盛顿市律师埃里克·法拉利说，除了联合国的法律之外，美国移民法是另外一个可以诉诸的法律渠道。
在没有双边引渡协议或者引渡协议的条款不适用于某个案子的情况下，常常会诉诸移民法。
美国当局目前主要是通过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把中国贪官遣送回国，因为大多数贪官持旅游签证逃到美国并非法逾期滞留。华盛顿市律师戴维·本诺维茨说，
If a Chinese national is convi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 crime like fraud，
中国公民如果在美国被判有罪，比方说欺诈罪，他们在服刑之后会被驱逐回中国。而如果拿旅游签证来美，签证过期了，即使在美国没有被判罪，也有可能因为逾期滞留而被驱逐出境。
De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y've overstayed their visa. That could happen also.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彼得·卡尔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中笼统地介绍了美中之间的反腐合作。他说，美国司法部每年都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络小组与相应的中国政府部门举行会晤，定期讨论包括两国追讨逃犯在内的执法问题。我们致力于这么一个原则，以及美国不应该成为贪官及其赃款的藏身之所。华盛顿市律师纳萨尼尔·埃德门茨2013年之前担任美国司法部刑事司海外贪腐局前局长助理，同时也是美中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反贪行动分组的成员。埃德门茨律师认为，美中之间的高层会晤将促成更多的司法行动及合作。
We will see more and more,
我们会看到，为了促进双方的共同利益，美中两国在一些具体案例上的合作将逐渐展开并日益增多。 通过一些小的案例的合作，使双方之间的互信和友谊得到萌生及发展，从而为两国在诸如增加透明度以及法治的确立等更大问题上的合作铺平道路。
埃德门茨预计，今后一些年间，美中两国会做出更多公开的努力，承认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个合作不会达到美国与和他有着类似法律制度的国家之间那么公开和有利的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和玉港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高玉案方面，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玉女士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案，4月17日上午9点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71岁的高龄高瑜被判监禁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高瑜表示将提出上诉。高瑜遭到重判，引发外界的广泛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现场网友消息，北京市三中院外一早就有十多名公安在场，警备森严，现场还停有多辆警车。有消息称，警察早上六点多便分别在高瑜之子赵萌、高瑜弟弟高卫家门外等候，随后用警车将他们带到三中院参加旁听。在开庭后不久，法庭便作出有期徒刑七年的一审判决。高瑜案去年10月21日在三中院不公开审理，高瑜在庭上否认被控的非法获取，并向境外泄露一份中共中央有关要求抵制普世价值和新闻自由等七不讲的文件，坚称为救儿子受到各种压力，曾违心地作出有罪供述。一审后，法庭两次申请延期宣判获准。高瑜和儿子在去年4月24日同时遭北京警方秘密拘捕。高瑜委托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星期四曾前往看守所，希望在宣判前会见高瑜，但遭到拒绝。莫少平星期五上午在宣判后不久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认可法庭完全采信检察机关的指控，认为法院没有尊重事实和证据。莫少平说，
作为辩护人来讲，我们当然不认可法院那个判决。我们认为法院呢没有充分的尊重事实和证据，仅仅把高瑜的有罪供述作为他定罪的主要的依据，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的。特别是高瑜呢强调说，我之所以曾经做有罪供述，是因为公安机关用我的儿子来威胁他，来要挟他，所以他是违心的被迫认罪的。那么在开庭的时候，他把这情况也都说得非常清楚，说我那些供述是不属实的。
曾多次代理重大敏感案件的莫少平律师强调，法庭拒绝采信辩护人提出的第一手证据，坚持以高瑜的供述定罪是错误的。他说，
特别是检察机关指控高瑜是把2013中办法9号文件发给了境外的明镜出版社的创始人和平，法院也是这么认。和平本身呢，通过美国的律师正式向法庭提交了证据，说我从来没有收到过高瑜女士给我发过来任何9号文件，这种证据作为法院都不予以采信，就生生的认定说你高瑜承认过，他这个所谓指控的罪名就成立。这显然是法院的判决，我们认为是错误。
莫少平表示对上诉结果不表乐观，但是坚持上诉是表明一种态度。他说，
上诉并不改判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是呢毕竟他表明一种态度，我不服你审判决。
此前曾两次入狱的高瑜自去年被抓捕后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包括人权组织、媒体权益组织以及欧美等许多国家官员都先后呼吁，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高瑜。高瑜再次被重判，更是引发外界舆论哗然。海外的明镜新闻网很快发表声明，对有关当局不择手段构陷高瑜给予严厉谴责。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中国当局将71岁高龄的高瑜判监是明目张胆打压言论自由。致力于保护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4月16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高瑜并撤销所有控罪。声明表示，国际社会已能就关系到高瑜命运的判决以及中国当局借此压制任何独立声音的意图作出判断。如果高瑜因此被治罪入狱，无论刑期多长，国际社会必须予以制裁，而停止因经济原因采取姑息政策。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研究员、中国人权问题专家王松莲星期五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权观察将就高瑜被重判案和近两年其他侵害人权的大案，在习近平今年9月访美前夕向美国政府发出呼吁信，要求奥巴马总统直接就这些案件向习近平施压。他说，
我们也有打算，就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呢，通常我们都会给奥巴马就会发一个公开信，不单只是高瑜这个个案，而是过去这两年来中国政府对于整个公民社会还有就是维权人士的一个严厉的打压多么的严重。包括高瑜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个跟奥巴马的信里也会提到这些个案。
王松莲表示，高瑜案从一开始连带抓他儿子，逼迫他为救儿子做出违心供述，到律师会见困难重重，到最后判决，都在法律和程序上存在违法情况，是对中国领导人提出要依法治国的嘲弄。他说，
高瑜的个案是对于所谓的依法治国啊，就是政府的这些口号，觉得是一个嘲弄吧，当局对法律的法律程序的一些不尊重。我们能够现在看到所谓的依法治国，基本上就是当局利用法律来作为一个工具，一个武器，来镇压这些异议或者是批评的声音。
此外，前64民运领袖王丹星期五上午表示，他在和胡平、王军涛等海外民运人士讨论与美国国务院联络，希望奥巴马可以直接就高瑜一案向习近平提出关切，也希望外界加大对年事已高、身体堪忧的高瑜的关切。同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一下午1点发起抗议活动，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立即释放高瑜。另外，高瑜家属在征得律师同意后，已将所有辩护内容及判决书在网上公开，供外界研判。据港媒报道，曾因间谍罪被中国当局判监5年的前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中国记者、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对年迈的高瑜来说，7年的判刑过重和严苛，而且将带来寒蝉效应，影响采访中国新闻的记者，因为中国当局可以将任何资料或文件都定为机密。据悉，美国国务院将对高瑜案宣判结果发表声明，国际特赦、无国界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组织也将对宣判结果发表正式声明表达关注。近日，有美国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即将访美的大背景下，如果高瑜获释，将有利于改善习近平的国际形象，有助于他访美之行，否则将成为他访美的一个障碍。高瑜1989年六四期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六四事件被捕，1年多后获释。1993年10月，高瑜再次被捕，1年以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高瑜是近年来被当局抓捕和判刑的最年长的媒体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篇人物特写。尽管他不是海外的民运人士，但是在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人权状况方面，他所创办的英文网站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尽管他不是新闻记者，但却具有记者的敏锐眼光，及时追踪报道中国人权法治方面的重大事件。他的名字叫曹亚学。一个在90年代初来美国留学，后来定居下来，他从事翻译与写作的自由职业者。美国之音卫视接下来呢，为您讲述曹亚学的故事。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4年度民主奖颁发给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在颁奖仪式上播出的短片里，讲述这两位闻名遐迩的获奖人故事的是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面孔。
刘晓波 at the time wa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he went back to China.
我呢是80年代初在北大读书，然后呢后来我曾经在北京深圳工作过，那么后来91年呢我就到美国来读英美文学。
毕业后曹亚学一直在美国从事写作和翻译，同时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过着典型的都市中产阶级生活，也从未想过自己的未来会和刘晓波、许志勇以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任何交集。2011年夏天，曹亚学偶然撞到了一个以中国话题为主题的英文网站 seeingredinchina.com。 爱好文学并对中美文化差异颇有观察的曹亚学开始参与讨论，不久便受邀成为网站的博客撰稿人。
那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呦呦呦，不要那个，因为我生活很忙，你知道这个生活特别忙碌，你又是家又是工作又是孩子。
后来在网站创办人的劝说下，曹亚学答应不定期的给网站写一些博客。没想到他的第一篇博文 Dumb Americans 愚蠢的美国人很快吸引了大量读者，并成为该网站上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期间正逢中国社交媒体方兴未艾，为了扩展视野，曹亚学开始登陆新浪微博，而当时正好是自由光城运动的高峰。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故事让他深受震撼，也成为他事业轨迹的转折点。
我当时很震动，像陈光诚一个盲人，18岁才去读书，又生活在中国最贫苦的乡村，能够有权利意识，还去帮助人，去行使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朴素的一个正义感。
曹亚学开始在微博上讲述陈光诚的事情，并在11月12号陈光诚生日那天用英文写了一篇他的人物特写。其后不久，曹亚学的微博账号被中国当局关闭，他只好来到推特。2012年4月，曹亚学在推特上看到陈光诚侄子陈克贵拿刀砍人的消息，直觉告诉他这一定与陈光诚有关。他按照推特上提供的信息拨通了陈克贵的电话。
我不清楚是什么人，我就当场就反击
了。随后他连夜把电话录音和文字稿放到自由光城网站上，这些信息成为外界最早获悉陈光诚出逃的消息来源。
He represented the goodness of China.
五月初，曹亚学出席了美国国会有关陈光诚案子的紧急听证会。
在这个时刻，美国政府必须放下我们的一些事务性的考虑，来想一个大的图景。这个大的图景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不会永远在那里，但是中国人民会永远在那里，中国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也会永远在那里。
2013年夏天，他正式接管了这个网站，继续跟踪报道中国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案件，并翻译了许志勇博士的《新公民运动》等文章。他看到这些生活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对中国的了解和观察，往往比国外智库的专家更深刻、更透彻。
2013年的六四，我们呢，就是建立了这个新的网站，叫 ChinaChange.org。想法呢，就是摆脱这个个人博客的这样一个印象，而且同时呢，也标志着我们真正的把它来当一个事情来做了。
除了关注陈光诚、许志勇、维族学者伊利哈木等极受关注的案子外，曹亚学也把目光投向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维权人士的命运。
对我来说不存在大小人物之分，就是说，只要是我觉得值得写的，有传播意义的，都写，都会去想办法去做。
曹雅学说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在那些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人看来，他创立的网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一些中国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声音传达出来，把它翻译成英语，然后让西方世界知道。
所以雅学呢，它符合了一个理念上这个坚持这个普世价值，在新闻上坚持新闻自由，在这个性格上非常执着，再一个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很少有几个人呢有具备他这个比较完备的条件来做这件事情。
尽管自己毫无畏惧，但是做这件事情也曾让曹雅学面对家人的顾虑。
我的丈夫他是个美国人，他有一点恐惧感哦。他曾经我们有过好几次讨论，他曾经说：“哎呦，这个会怎么样呢？”他也没有，他也说不出来具体这个恐惧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在美国的黑手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跟他说：“我说你一个美国公民，在一个自由社会长大，你应该知道恐惧是一种毒药，我们必须去克服。”
曹雅学的下一步打算是增加人力，扩大网站的覆盖面。他还计划把网站上的内容和信息介绍到美国公众，包括去美国大学介绍中国的人权、法治和政治制度情况。来美国20多年，曹雅学早已完成了一个新移民为了融入接纳他的社会所应该做的一切。他本可以选择心无旁骛地在这个富足社会享受一份不受惊扰的舒适生活，理所当然地把故国发生的一切留给网络报章上的随意一瞥或三五知己的茶话闲谈。但是在他眼里，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当权者的固守之间反差如此之大，令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中国最聪明、最有理想、最勇敢的人，不是进过监狱，就是现在在坐监狱，或者正在去监狱的路上。这个是我既是一个在海外生活了20几年的中国人，这是全部的中国人，不管你在哪里的一个耻辱，而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耻辱。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一点。
VOA 卫视，丽雅，赵江，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表示，他不会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这是各方纷纷猜测朱立伦是否代表国民党出征总统宝座之后首次明确表态，这也使得国民党再度出现是否能推出足以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决高下的人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湾发来的报道。
在媒体不断包围、不断逼问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席兼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星期五对媒体简短地说：“
我不会参选2016，这样可以吗？”
朱立伦星期五上午到新北市八里区一座寺庙参拜时，对媒体有些语气不耐地做出这个简短回答。朱立伦接着表示：“
我作为这个党主席，基本上就是裁判嘛，或者是教练嘛，那希望优秀的人才来加入，不管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法委员选举，尤其我们立委选举特别希望很多优秀年轻的人才来加入。”
去年11月的9合1选举中，朱立伦是国民党在五大都市市长选举中唯一胜选者，此后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并被推选为国民党主席。此前朱立伦一再表示，他要把新北市市长任期做好做满，但是过半的国民党员希望朱立伦出马角逐总统大位，并且认为他是国民党内唯一能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较高下的人选。尽管目前国民党的政治气势落后于民进党许多， 但三天前台湾联合报公布的民调显示，如果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出马竞选，他只落后蔡英文8%。而其他传闻中的国民党可能人选，包括副总统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已经表态角逐国民党提名的洪秀柱，在民调支持率上都大大落后于蔡英文。随着朱立伦表态不参加2016总统大选，国民党是否能够推出足以与蔡英文较劲的人选，则成了国民党立刻需要面对的问题。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五表示，朱立伦说不参选2016年总统，也许是被问得不耐烦了，这样的讲法是非正式的宣布，不管选或不选，只要讲出原因，大家都能体谅朱立伦的为难。在另一方面，民进党星期三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蔡英文第二天就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影像纪录片，出席影片发表会和座谈会，还将到民进党执政的各县市拜访以及访问民间组织。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民进党的总统选战已经开跑。对于朱立伦表示不参选2016年总统，蔡英文淡淡表示说，那是国民党的家务事。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与此同时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周三正式被提名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立即展开了竞选活动。星期六上午，民进党的新能源工作坊到位于台南成功大学举办活动。蔡英文表示，以绿色能源为题举办的活动，就是希望透过许多县市的经验，搞好联合治理工作。由于台南市长赖清德被认为是民进党的政治明星，有分析认为蔡英文可能选赖清德为他的竞选搭档，但是蔡英文表示现在为时过早，要等到选战晚些时候才能够讨论这个问题。好，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一篇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目前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正在发动一场血腥运动，要消灭所有不同意其肆虐曲解的伊斯兰教义或其文化理念的民族和宗教。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希逊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东因民族或宗教原因遭攻击和侮辱者会议上指出，仅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亚兹迪人、犹太人、伊斯马仪人、德鲁兹人和其他人就被迫转变信仰，遭屠杀或者被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地方，一些人遭绑架，还有人被迫成为性奴。但是希逊大使指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威胁跨越文化、宗教和边境。他说，去年八月，叙利亚东部一个部落700多名逊尼派阿拉伯人，去年十月，伊拉克西部一个部落600多人，以及去年六月，大约1700名被俘的什叶派伊拉克空军学员惨遭伊斯兰国的屠杀，这些都表明伊斯兰国的暴行并非仅仅针对那个地区的宗教少数派。希逊大使说，促进宗教自由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工作重点，也是影响美国在世界范围外交行动的一个核心价值。因此，我们要努力帮助那些遭受极端主义组织，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人。 自叙利亚冲突开始以来，我们已经为所有叙利亚危机影响的人提供了近37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救援。美国是为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捐赠国。2014财年以来，提供的捐赠已经超过了2亿1900万美元。援助对象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民族、信仰或者宗教。西逊大使说，我认为当我们坚持人民平等的原则时，我们的国家就是最强大的。因此，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必须不懈地努力扭转散布教派仇恨、因不同信仰而剥夺他人平等尊严或权利的潮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